西它可以做得很狗血，它也可以做得强悬疑，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它取舍，它把它做成了一个特别生活的质感，他还能把这个片子的法庭的部分和生活的部分、家庭的部分平衡的那么好，这个是一个超级高难度的事情。
在北大那场的灾难的映后里面啊，那场真的很灾难，我甚至后来发条朋友圈啊，我说哪怕是找陈思诚来对谈也不会比今天晚上更糟糕了，真的。
我们聊的是婚姻，聊的是生活，聊的是他们的关系，但是位置挪到了法庭上。你在家里写家里的事儿，那写婚姻太好写了，你挪到法庭上写那就太难写了。空间一直在法庭，但是这个内容一直都没有出离他探讨的东西的本身，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菊哥。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刚刚在国内上映的去年的金棕榈以及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得主《坠落的审判》。我知道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我们来聊这部影片啊，今天终于可以好好来聊一聊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它《坠楼死亡的剖析》啊，我不是很喜欢《坠落的审判》这个名字。
是的是的，坠楼死亡的剖析其实是影片原名的法语直译，对吧？
对。
我们还是先从打分聊起啊，我们打分环节尽可能不剧透，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导购的环节。菊哥先来吧。
最开始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给了8分，但是我现在大概能给到9分，后来又涨了1分。
啊，你大概讲讲说你第一次看是什么时候以及看了几遍吗？
我到现在是完整的观看电影是3次，然后但是我断断续续做过2次拉片啊，拉过一些整体结构和单场戏。然后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是我当时在跟组，我在组里面的时候看的，就那个放映的条件极差，
就影响你的观影体验了是吧？
对，观影体验受到影响吧。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高强度的类型片创作的一个节奏里面，就是我在那样子的写作状态下，我的观影习惯和观影倾向和对叙事的预期完全被扭转到一个当时在一个特别类型片的阶段里。所以我第一遍看这个片子是一个就是类型快感没有被满足的那个状态，然后结果等到我第二遍看，就是在我已经杀青之后就回家看了嘛，
过年期间是吧？
对对对，过年期间我看第二遍的时候忽然就觉得，哎呀，这个片子怎么这么好呀。对，当时甚至想给满分。第三遍就是前两天跟麦高芬一起看的这个点映场，然后3次的放映的这个屏幕其实是一次比一次大的啊。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观影体验最舒适的是我第二次在家庭影院看的那个，是我觉得屏幕大小最舒服的，因为我不需要分出注意力去看那个字幕，所以我看的时候就是非常流畅。然后再包括就是因为大荧幕的版本有一些字幕翻译的修改也是有一点影响到我的。
对对对，字幕修改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网上看到的讨论啊，就是我们国内引进的版本在片长上跟海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画面内容是没有缺失的，但是在字幕的翻译上国内其实是做了一些相对保守的处理吧，比如说特别常见的就是把所有跟性行为相关的词都替换成亲密两个字，对吧？我觉得这应该不算剧透吧。
这应该不算吧。
还有一些可能要涉及到剧透的部分啊，我们就先不在这儿讨论了。总体上来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是看了2遍这个片子嘛，我是第一遍就是在前两天咱去看点映的时候啊，当然咱运气不够好，没有办法去看到有导演映后交流的那个点映，没有办法在北大看是吧。那个真的是好精彩。我们看的是一场普通的点映，之后我又是为了录节目前两天在家又看了一遍相对正常的中字吧。我自己对比了一下啊，去看国内的院线版啊，并不是说有一些信息会 get 不到，我觉得大部分的信息啊基本上还是能完全理解的，但是确实有些信息被滞后的铺陈了，就是我可能是看到一半甚至是一大半我才能明白一开头有一些冲突是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翻译的版本的话，其实很早那个信息就被交代了。不能剧透聊真的很费劲啊，我觉得如果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个点。我觉得去电影院看还是挺有必要的，实话实说。
对，我也认为这个片子虽然在翻译上啊进行了一些阉割，但是无论如何能在大荧幕上见到这样子的作品，尤其是能见得到就相当于电影最高奖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在国内的院线看到金棕榈作品，还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的《小偷家族》，对吧？
哦，这么早了吗？
而且《小偷家族》上映的版本是有明确的删减的，但是起码说《坠落的审判》这部影片的版本，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它是完整的。
是的，就我在散场通道，我这么苛刻的一个人，我给到九分，甚至接近满分的分数，那一定是强烈推荐。
推荐什么样的观众呢？
我不推荐什么样的观众，我觉得我推荐所有观众
啊。好的，好的，好的。
就有一些片子，我也觉得就是它可能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会喜欢，但是我依然觉得你们都该看一看。就观众也是需要培养的，我一直是在强调这个观点啊。然后就总有人说我傲慢，好吧？
完了完了完了，这期评论区又要出问题了。
没关系啊，已经放平心态了，经历过春节档的战争。
可不是吗？我讲一讲我的打分好了。首先我先聊一聊我的观影预期吧。这个片子是我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里面我最后一部看的。之所以要拖到我甚至录完奥斯卡的节目才去看这部影片，就是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了这部影片会在国内上映嘛。当时就很期待说能把自己第一次看这部影片的体验留在大荧幕上。当然我也知道啊，这影片如果在国内上映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可控的风险，你比如说被删减，你比如说像台词的修改之类的。但是我仍然觉得看电影最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在大荧幕上，所以我就一直忍着没看。而且这也是我今年期待值非常高的一部影片啊，因为能同时取悦欧洲三大和奥斯卡，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三大我们都知道它是精英化的，无论是欧洲的精英的审美口味，还是说美国的，你像奥斯卡，其实我觉得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落地的一个奖啊。你像奉俊昊说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奖项。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这部影片它肯定是有能够触及到所有人共通的情感的一个作品。带着这样的一个预期我去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它还是满足了我的期待的。我最终给它的评分是 8.5 分啊，当然到不了满分的程度，但是这绝对是我在奥斯卡里面看到所有的作品当中剧本做的最扎实的。我们之前录奥斯卡节目的时候，嘉宾歪老师说过，这个影片在奥斯卡上最该拿到的奖就是最佳原创剧本奖，这句话绝对不是一种过度的称赞，他的剧本真的非常非常的扎实。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影片很多其他的优点，你比如说像女主的表演啊，比如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导演的视角，但是相比之下，我是觉得这个剧本不论是在难度还是在完成度上都非常的出色。尽管我在影片开始的半个小时左右比较难进入它的情境，可能因为它首支镜头开场的时候有点多，看起来会有点晃，但是一旦我进入到它的叙事的语境里面，我就完完全全被这个影片的内容所吸引进去了。如果要我来说推荐什么样的观众的话，我不像菊哥那么乐观啊，我觉得这也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的片子。因为这个影片说白了它挺残酷的，它是在以一个中年人的视角，确实是中年人啊，因为导演在奥斯卡获奖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这个奖能帮我度过我的中年危机啊。包括片子中角色的年纪大概也是一个正是中年危机的这个年纪，在这个时候他会揭露很多生活中残酷的一面，他并不是一个悬疑片。包括我一开始啊，会对这个片子有个错误的预期，我会以为它是个喜剧啊，因为它有一张海报是女主和她老公对着镜头笑嘛，我之前被那张海报误导了，我以为它是个喜剧。包括导演如斯汀特里耶，他之前也做过一些喜剧嘛，可能之前是以喜剧著称的，我会对这个影片的类型定位有一个误解，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喜剧，它相当的严肃。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中不管是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好，还是说自己的亲密关系也好，都是一种很尖锐的拷问，大家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能接受的话，那这影片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作品
啊。你把它当成一个喜剧的预期，我实在是没想到，我以为误以为是悬疑是很正常的，就以为是喜剧。你对他这个海报什么有一男的死在那儿，旁边站俩人，这个东西给你一种就什么罗伊安德森的错觉吗？
不是不是不是，首先是我先看到的海报是那张俩人对着镜头笑的那张海报，我相信你也见过啊，红色背景那张。你知道咱俩那个观影团不是还送了一个票根吗？你记不记得？一个光山票根，那个票根从一些特定的角度，你能发现画面里的老公不见了，是吧？就这种东西本身就让我觉得蛮幽默的嘛。再比如说海报上这老公不是死在雪地里吗？当时我会想到鲁本的之前有个片子叫《游客》，就是他在放行之前那个片子嘛，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喜剧。我当时以为这是一个讽刺喜剧，可能也是这两年因为鲁本的问题啊，金棕榈给喜剧给的有点多，我就会有这样的误解。
好吧，但其实我在看第一遍之前，我是带有悬疑的预期去的，就是我虽然没看这个片子，但是不可控制的，我的大数据推给了我一些 关于这个影片的讨论在当时。但是这个影片真的不要带着悬疑片的预期，这会很大的破坏你的观影体验。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案件本身其实并不是故事的核心。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结合影片内容来聊了啊。没看影片又很介意剧透的朋友要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哦。我们刚才不是说案件本身不是影片的核心吗？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啊，我之前录奥斯卡节目的时候，两位在北美的嘉宾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这影片在北美的发行方叫 Neon， 当时 Neon 在北美发行的时候就在 Twitter 上发起了一个话题啊，来讨论这部影片，就叫 Did she kill him？ 他杀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前两天导演如斯汀特里耶来到国内做宣发的时候，他也在映后跟观众提到过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影片在不同的国家上映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在法国每一个人都相信他是无辜的，在美国每一个人都相信他是有罪的，在西班牙我被告知这个女人非常的可恨。
哦，哇哦，
哇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关于文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说很好奇中国的观众会怎么想啊，我觉得中国的观众可能也会有很大一部分觉得他是有罪的。
我觉得不太会啊，我认真说我觉得不太会，但你先来吧，我听听看你是先怎么说的。
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因为可能有很大一批观众啊，哎呀，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可能就是最大基数观众不一定会进电影院去看，就实际上对这个问题认为他杀没杀人的不是所有的中国观众，而是进电影院的这批中国观众，这个范围其实就极大的被缩小了。这就是两个问题。我刚刚说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杀人了，那这个很多人指的其实是那批可能不太会走进电影院看这个片子的观众。对，因为我国的大基数观众群体对于一个影片上来给你铺设了一个麦高芬一个钩子这件事情是有类型期待的。
嗯，就他们一定期待是最后是有个反转，比如说什么妮妮把胸口的贴纸一撕露出里面的纹身才知道，哦，原来她就是那个闺蜜是吧。
嗯，不是反转，他们的那个期待是有一个客观视角来告诉你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啊，大家对真相的关注是吧，
是 Gone Girl 的最后
啊。懂了懂了懂了懂了，不是消失的她，是消失的爱人是吧。
这都能 Q 是吧。包括你说到消失的他，那不也是吗？最后一定要给你一个李木子视角。对，这个是可能很大一批观众的类型期待，就觉得应该叙事里面该有的东西。
对，但这些人并不是这部影片的受众，他们大概率也不会去看这部影片，对吧？
那太好了。我马上收回前面说推荐所有人去看，但是我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看一下，我希望多给他一点票房。
以后多有点金棕榈进到咱国内是吧。
对，那个好东西大家分享。
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话题啊，菊哥怎么看他杀不杀人这件事呢？
我觉得他肯定是没杀的呀，就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因为我刚刚也提到，就是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是完全处在一个就是高强度的类型创作，而且我写的也是悬疑类型创作，就是在一个非常标准的悬疑类型片的那个模式下的，然后我在看的这部影片，然后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观众认为他杀没杀人是一个大问题。然后甚至说因为我看之前是被那些就是网上的评论嘛就影响了，对他建立了一个悬疑的预期，所以我看这个影片大概看到第二幕中间的时候我都还带着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这个血迹是怎么回事，就是这段讨论的时候我还没把这个问题放下，就是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因为我在后面几遍在看这个影片然后包括拉片的过程当中，就是导演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在很多地方都在刻意的去引导你去关注这件事情，这确实是他想做的，
就是让观众去怀疑这个女主角，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一种引导是吧。
没错，后面就是我会做一点技术探讨，就是他剧作上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其实我看到第一幕的尾巴和第二幕的头，就是庭审开始前后那一部分啊，女主和两个律师讲述她和丈夫怎么相爱，说她儿子的那个事故是如何出现，就是这场戏的时候在剧作上把这个戏从男主到底死于什么掰回到了他的生活，对，掰回到了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就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剧作上的节点把它扭过来了，就是我在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节点，但是其实观众可能不会就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立马意识到这件事儿，但是这是一种感受。 为什么一开始观众会觉得就是女主杀不杀人是一个问题，这其实是导演的一种刻意的引导，他在他的剧作和他的就是很多戏的拍摄上，他都在引导观众去质疑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在有一些可以让女主并不可疑的地方故意让她有一点可疑，然后铺了很多的悬念在第一幕就下钩子，等到第二幕的时候其实就转过来了，重点转到了她和丈夫的关系还有她的生活上。然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其实很少有跟着女主去共情女主的那种特别主观的视角，她所有的主观的东西都放到了小男孩的身上，这样一个事件去讨论一场坠楼的死亡，但是她把这个视点和让观众共情的这个角色放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故事里面杀没杀人马上就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情还有关于对他杀没杀人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他们的生活，对这个孩子，对他们这些人的影响，对他们情感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菊哥看来，首先是他没杀人，其次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影片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可能在前面是一个引导观众进入故事的麦高芬，但是到了后面他已经不再重要，
后半截就变成了这个小孩相不相信他的母亲，他的小孩选择相信什么，如何去看待这一段生活，以及观众选择相信什么也是一个态度。就是前半截导演的引导，引导大家对这件事情产生质疑，是为了后半截你如何看待他们的生活，而不是你如何看待他杀没杀人，他在中间偷换了这个概念。
刚刚菊哥有提到第一幕、第二幕以及第三幕这三个概念啊，其实这是三幕剧的剧作手法上的一种分类啊。如果我们套用到这部影片上的话，你觉得它的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分别以哪些情节为节点呢？
一般情况下来说，三幕剧就是第一幕的最后出一个事儿，然后第二幕是关于第一幕最后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幕最后再有一个幕间高潮、一个转折，然后到第三幕再是对于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总结，或者说是对于这个转折点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幕的话我觉得是到就指控这个女主，
就是一年后那个点，对吧？
对，差不多一年后那个点附近。第二幕是在那个吵架那个节点附近，庭审上放那个吵架录音，因为那个录音文件之后，就是之后是那个小孩回到家他洗澡然后让他妈妈离开之类的嘛。这个时刻因为我前面说到，就这个故事前面是在讲他坠楼这件事情本身，然后后面就转到了他们家庭的问题上，所以影响他和他儿子的关系的那个节点就一定是第二幕的最高潮，然后也是转折点，所以第三幕的开头肯定是在他跟他儿子发生关系变化的这个时刻。
那第三幕就是从小孩给狗吃阿司匹林一直到最后，对吧？
对。
那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就是我确实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观众认为女主杀了人啊。我也讲一下我们那场同场观众的反应吧。我旁边坐了一大哥啊，他看片子一直在说话，这非常不文明的一个行为，但是确实能从他的一些言行里面听出他对于角色的一些看法。你比如说他会在那个检察官多多逼人，就是那小寸头一直在逼问女主的时候，他们来一句这男的怎么这么讨厌啊，我觉得他毫无疑问是站到了女主角的立场上所以在他眼里女主角肯定是无辜的，他只是被剥削、被盘问、被折磨的一个无辜的人。在我看来其实也差不多，因为我在哪儿相信女主角的呢，是在他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不需要保护我，你只需要说实话就行了。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心里有鬼的话，他在这个时候导演不拍这场戏都可以，导演拍这场戏我觉得那很明显是希望观众去相信他的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上就全然的站到了女主的立场上。尽管说我在看影片之前啊，可能是期待一个说类似于致命女人那样的故事啊，我真的是有过那样的期待的，因为致命女人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喜剧嘛，对吧？
好
对不起，导演自己其实也在一些交流里面提到过，说女主之所以会被这么多人怀疑盘问，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显得太过成功了，让人显得不相信她。实话实说，我之前对这个片子没有抱有一个特别高的女性主义表达的预期啊，因为之前在北美看过这个影片的朋友跟我说，在北美其实很少有关于这个片子引发的女性主义的讨论，大家更多时候还是关注于像亲密关系、像婚姻、像家庭 这样的问题，甚至于类比的更多可能是伯格曼的婚姻生活。导演自己也提过说他也参考过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之前是没有对这个片子有一个女性主义解读的预期的，但是当我看到导演确实说这女性是因为太优秀才在这个环境里显得可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我观影过程当中被我忽略掉的部分。看这影片的过程，我想起德莱叶的《圣女贞德的审判》，人们急于在这个环境里给她定罪，只是因为她显得太过的超出这个环境里面人物默认的状态了。这可能我觉得也是导演去给他安排一个复杂的人物背景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又精通英语，又在法国生活，本身就让他与这样一个环境格格不入。他在影片里面其实我印象中一句德语都没有讲过，对吧？
嗯，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哪怕是在他说英语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个从自己的母语出发的一个自然的表达。他确实是一个被环境剥削的人
啊！我印象中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他导演采访，就是说这是因为桑德拉惠勒他是讲英语的，他法语很烂，是为演员添加了角色的设定。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干涉创作吧，还是说本身这个表达就在创作者的环境里，因为片中他们的争吵嘛，里面也有明确提到说他们选择英语作为彼此沟通的语言是一种相对的缓和政策。尽管她老公很不满为什么我在我的祖国还要说英语，但是这时候女主就强调了说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我已经来到这个环境里就已经算是一种让步了。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演员本身影响了创作，但是它融合的特别好啊。
对，前两天在北大的那个很灾难的映后啊，其实我也听到了一些我觉得很关键的表达啊。戴锦华老师问导演特里叶说，你觉得这个影片是否具备女性主义的表达？如果具备的话，在你的影片的表达里面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导演自己的说法就是他认为女性主义表达在这个影片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说在北美确实大家很少讨论关于这个影片所引发的性别议题啊，但是导演也说过在他家乡法国确实是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话题。我自己确实是从北大那场的映后才开始关注到这个影片里面的性别议题的表达。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作者，菊哥怎么看这一点。
我觉得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注意到的原因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录音的那一场戏，就法庭录音闪回的那一段，那一段对话让我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就是她丈夫这个角色所面临的困境，就什么我在家带孩子，我没有自己的事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我们不公平的分工，这不是大多数女人的困境吗？
是是是是是，我忘了在哪儿看到一个评论啊，这片子里面其实就是男人承担了在传统社会里面女人本来应该承担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跳楼了，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当你注意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不能把它从女性主义的这个议题当中剥离出来了。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就是他一直是在一个被审视的状态里嘛，然后包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探讨他到底是否杀了人。那我们这样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影片的性别倒置过来呢，如果是妻子坠楼死亡，这个丈夫然后面临这样一项指控，你觉得会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丈夫杀了人，有多少人觉得他是无辜的男人？
那我们就参考辛普森案不就行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这片子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在于这个丈夫毫无疑问是嫉妒他的妻子的，嫉妒他妻子的成功，尤其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对。
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关系给倒过来，我们去写一个嫉妒丈夫的妻子，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在当代不太成立的一种写法。那为什么丈夫可以嫉妒妻子，而妻子在当代的社会环境里很少有嫉妒丈夫的情况？嫉妒自己的伴侣的更强的能力往往都只发生在男性身上，这个点确实也是我觉得片当中表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包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一对男女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更多人会先去看这个女性的问题。你就比如说同样都是出轨的艺人，大家的审判标准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说是就因为我很爱看那种就什么投稿啊之类的
啊，树洞是吗？说给谁是谁。
对对对，我特别爱看那种微博投稿，还有什么知乎说出你新编的故事啊，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我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一个男性他出轨了，然后会有很多人去在他的表述当中去指责这个女性，就他的原配妻子 是一个特别强势的人，控制欲强，就之类这样子的主控，说怪不得他会出轨，
就是所谓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
是，然后如果性别翻转过来呢，反而这样子的论调会看到的更少，然后更多的是一种荡妇羞辱。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影片啊，《坠落的审判》本身在创作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就在于他不去把女主角写成一个完美受害者。我们能看到他在他的关系里面确实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你比如说他出轨这件事情，影片很巧妙的反而没有去交代故事里的丈夫到底有没有出轨，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存在着可以对女主进行道德指摘的地方的。我相信啊，可能很大一部分观众，也许西班牙的观众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讨厌女主啊。但是呢，如果说因为这一点去对角色产生了审判的眼光，这样的观众也就成了影片讽刺的对象，并不是说他出轨他就可以被指控为杀人的，这完完全全是两个话题。
对，其实在伯格曼的婚姻生活里面其实也没有避讳这一点，也直接去谈就是女主人公的出轨。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记错了，你记错了，伯格曼的版本里面是男的出轨了。
哦， HBO 的翻拍版是吧？
对， HBO 翻拍的时候把它变成了女主出轨。
哦，我记混了。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只有在当代的语境里面才能去讨论啊，因为你再往前倒一倒，女性出轨啊，可能法国吧比较可以去讲量的话题啊，也就是法国了。这影片是法国的嘛？你放到其他的语境里面，真的还挺难讨论的，我觉得。
对，你好像把我噎住了，因为我刚刚想说，我看过很多，然后想了想，好像哎。基本上法国片要么就是日本片。
是吧？
对，日本电影也蛮多的吧。
对对对，把这个角色写成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影片之所以出跳啊，可以达到八分往上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很多的创作者是很惯性的会把角色写成完美的受害者的，哪怕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对吧？
嗯，我觉得不只是说是不是完美受害者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叙事上的取舍。我觉得这片子特别牛逼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在拉片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记不记得第一幕律师来了之后的那几场戏，他去拍这个小孩非常悲伤，这小孩在那哭，女主是一个相对比较冷静的克制的状态在安慰他，在劝说他。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女人一直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克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对她自然的产生怀疑，因为这个孩子的悲伤会和她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个时候我们刚开始怀疑她，她紧接着安排了一个什么戏呢，就是那孩子的教母下楼跟律师在厨房碰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女主打开冰箱的瞬间情绪崩了一下，说我已经哭够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子，然后但她就崩溃了一个瞬间，甚至是背对镜头的崩溃，然后紧接着又把这个事儿消解掉，问你吃不吃奶酪，我们找一下胡椒面，又回到了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里面。后面又是她跟这个律师在谈论她丈夫的死嘛，在这些之后呢，又是一个她儿子的悲伤的一个状态，她跟她儿子的对话，然后是女主唯一一场独处的戏是她在看丈夫生前的视频，然后她的那个状态也没有让你觉得她非常的悲伤，她就把这个度控制到了这个程度。这么说啊，我们如果想让这个女主感觉更加的无辜，我只需要在前面给她一场她独处的戏，或者她跟她儿子的戏，母子俩抱头痛哭，或者是这个女人独处的时候她情绪崩溃了，她哭了，我们马上就会同情他，怀疑马上就会被消解掉很大一部分，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处理方式。
你讲到这一点是从剧作结构上讲的嘛，就是如何去引导观众，但是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在表达上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啊。就是加缪的《局外人》的开头，这个人去参加母亲的葬礼的时候也同样是面无表情的，没有任何的情绪的，然后他就会因此被人指责，甚至最后送了命，都是因为他显得冷漠无情，这就成了一种罪。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要表演我们的悲伤吗？
对，
他自己也会跟他的儿子说，我很爱你的父亲，我们是知心的伴侣。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啊，我相信尽管说观众可能在影片的最后会很讨厌这个老公，但是在女主的眼里，这个老公一定不是一个坏人。包括在她的律师在庭上去陈述她老公是如何嫉妒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律师坐回来的时候，女主还会拍拍律师的肩说，那不是他，你不要乱讲。
对，
他不是说没有情绪，只是说他没有像观众预期的一样，像所有其他的指责他的人的预期一样去表达出一种悲伤，这仿佛就成了他的罪一样。
是的，而且 还有一个，就我们按照常理来讲嘛，就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在这件事情里面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他如此悲痛，他妈也整天那么悲痛，你觉得这样就对劲儿了吗？对吧？
在北大那场的灾难的映后里面啊，那场真的很灾难。我甚至后来发条朋友圈啊，我说哪怕是找陈思诚来对谈，也不会比今天晚上要更糟糕了，真的。虽然说我没有在现场啊，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在那个现场的。除了说陈明和董强啊这两个人非常生动形象的诠释了 Ken 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样貌之外啊，
他说的是芭比的 Ken，
对，说的是芭比的 Ken 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能 get 到吧？我觉得来看这个片子的人没有人没看过芭比吧？不会有吧？不会吧？
不会吧？
本来那场映后是有安排观众提问的环节啊，最后也其实留了点时间提了三个问题，但那三个问题其实全是片方预埋的观众啊，预埋的那个提问都是什么导演喜欢吃什么样的中餐啊之类的问题。哎呦我的天啊，
跟给维伦纽瓦送那个老干妈有的一拼。
可不是嘛，就是你都去北大了，然后你去预埋这样的问题，这何必呢？我也不懂片儿怎么想的，没关系，不重要。我们说回到影片本身，导演自己有在那场映后里面提到说他对这个影片的灵感来源嘛，他说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看广告狂人的片头有一个男人坠落的镜头，因此想到了坠落这个行为能引发讨论，另外一点就是他自己是有一个女儿的嘛，其实他有俩孩子啊，但他当时在映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只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女儿，说自己跟自己孩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引申到了这部影片里面。这就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就在于我相信啊，这个影片多少是有一些导演的自我投射在啊，因为本身片子里面的女主角她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者，然后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在同样行业里但是没有那么成功的人，这是可以带入到导演的生活的。你知道导演在生活中，我不知道是老公还是男朋友，不知道他们俩没有结婚，就是他孩子父亲吧，他的伴侣就是坠落的审判的另外一位编剧，同时其实有在片中客串啊，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女主被她儿子赶出家里之后住在酒店里，然后看到电视里面有人在聊她的书，其中一个书评人就是导演在现实中的伴侣。然后在导演的前作叫《希比勒》里面，他的伴侣同样也是作为片子的编剧以及一个演员出现在了影片当中，他们俩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确实如斯汀特里耶他是比他的伴侣要成功的多的。我相信啊，片中角色面临的很多问题也许没有那么激烈，但是或多或少可能也都存在于他和自己伴侣的生活当中啊。
确实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吧，但是他们能把这个问题展开去讨论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真的真的确实是啊，如果说影片所面临的困境真的是他们现实中某种状态的一个体现的话，能把这种东西转化成一种创作的能量，这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去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把这种不堪转化为创作的能量。
对，我觉得他的伴侣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跟他共同做出这样的作品。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在你的推荐之下去看了导演的前作啊，就是希比勒，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影片啊。我后来还去翻了一下导演的创作履历啊，虽然说除了坠落的审判我只看过希比勒，但他其他的作品基本也都是喜剧，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对导演的创作生涯有了解的观众去期待坠落的审判的话，可能也会当成一个喜剧吧。
嗯，对，我其实觉得他几部影片的主人公都还挺相似的，都是一个中年危机的女的，然后还都是一个妈妈，特别喜欢让自己的主人公是做什么新闻报道的啊，做作家的呀，做什么心理咨询的呀，就是跟文字工作打交道，或者说特别擅长去看到人物关系的内在，去剖析自己，去剖析他人的这样子的人物，他们所处在的一个困境。
嗯嗯，我对比一下《坠落审判》和《希比勒》两部影片啊，就这两部影片里面能看到导演的共性，就在于女主角从头到尾都具有非常明确的主体性，但是在故事当中她的主体性会面临环境的考验，环境或者说社会会尝试给她贴上一个外在的身份，这些身份的标签本身其实是在剧作中她需要去挣扎开的牢笼。
她的故事里面还总是有一些弱鸡的男人，包括她的第一部长篇《索尔菲雷诺之战》，那里面也是有一个弱鸡男保姆，对对，傻逼前夫，就是这种。
啊，
然后对，包括西比勒里面的男人，其实男性的形象也都是偏负面形象吧，或者说是偏比较弱一点的形象。
嗯，我还是挺推荐大家看一看西比勒的啊，因为那是一个反正我挺喜欢的一喜剧。首先喜剧的度拿捏得很好，其次是我觉得他也不单是说男人都很弱啊，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每个人的局限性其实都特别明显。虽然说女主角在故事当中是最强势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她总能见证到其他角色的脆弱以及局限性，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那部影片在导演的技巧上相比于《坠落的审判》有更多花哨的东西。
嗯，对，我也是特别喜欢西比勒，就虽然西比勒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但是相比于坠落的审判，我是觉得他的剧作是更加成熟了的，作者表达和故事本身的融合上，然后还有表达形式上，他都做得更好了。
你是说坠落的审判相比于前作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吧？
嗯，也不能说特别大，就是确实是有很明显的是在某一些方面进步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菊哥作为一个职业编剧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坠落的审判里面的一些剧作上的设计。
分析这片子的剧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踮着脚往上够也够不着，就使劲蹦两下的那种高度。
对，
先问一个问题，问麦高芬吧，就是你觉得这片子文本牛逼，包括很多人都说这个片子是剧作牛逼大于导演牛逼，你们到底觉得文本牛逼在哪儿了？
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就好在，虽然说它是从一个非常的drama的案件展开的，毕竟死人了嘛，对吧？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看到的，但是它时刻没有脱离日常生活里面的情境，它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代入、去共鸣、去共情的部分。基本上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不会对它里面的这个案件本身产生任何的猎奇的感觉。这在我看来完成度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对，就是你说你看这个片子没有觉得猎奇，就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问题在什么呢？就是这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常规的案件，丈夫从楼上掉下来了，孩子发现了爸爸的尸体，然后唯一的嫌疑人是他妈，这是一个多么狗血的事件开场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做得很狗血，它也可以做得强悬疑，但是在这些事情里面它取舍，它把它做成了一个特别日常的质感，特别生活的质感。然后尤其是它又加入了大量的法庭戏，还有什么外部的记者，然后他又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就是有外部的视角的审判，法庭的审判，很多人对他的指控，在这种强反面力量的叙事的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这个片子的法庭的部分和生活的部分、家庭的部分平衡的那么好，这个是一个超级高难度的事情，就是 90% 的编剧都会在这个叙事的取舍上搞跑偏，他有无数的戏都能把它搞跑偏。
而且这影片本身它的台词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大，它的片长也相当的长啊，150分钟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靠台词啊，而且还是多语种台词，我们中国观众啊，没有非常强的法语基础的，基本上是要时时刻刻盯着字幕看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能被台词本身、能被对话、能被表演抓到这个影片里面，不靠什么特别花哨的导演技巧或者说视听语言上的突破，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了。我们从结果论上来讲，这影片想要做到这个程度确实是很厉害的。
嗯，但是我依然觉得他不完全是剧作牛逼，导演也很牛逼。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待会儿可以分析这一点，我们先讲剧作吧。
嗯，好，我觉得第一个牛逼的事情就是整个结构叙事还有视角的取舍，这个事儿是第一个特别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人物和人物关系，就他所有的设定都准到我都不知道说啥，你知道吗？这准到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一种创作直觉还是经过思考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视力有问题，这种东西就像是灵光乍现，你知道吗？不像是写出来的戏。
赶紧查查导演孩子的健康状况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肯定是创作出来的，而不是说他生活中本身的东西，但是他就像是一种直觉，就极其准确的扎在了这个事儿上。其实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视觉障碍，他是不是整个故事都成立，完全不影响这个故事的叙事，但是他要让他的眼睛出问题，就是这种东西都是他对于整体的叙事没有影响，但是他对于情绪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对整个故事的叙事的气质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的，这种细节非常多。然后再比如说为什么律师的角色是一个喜欢他的男人，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为什么跟他相处更多的这个律师不是那个女性律师，而且还要跟他有一点情感关系的纠葛，你觉得为啥？
这个事儿我说真的啊，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一开始看的就是国内这个字幕的版本。我知道女主是双性恋是很晚的时候，是在她在法庭上说自己曾经跟一个女人共度两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她是双性恋。其实我后来在看一个正常的字幕的版本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信息很早就已经铺陈了。在那个女大学生上法庭的时候，检察官就已经说了，你知道女主是个双性恋吗？当时其实观众就应该知道的，但我确实是到后来才知道。我一开始其实是以为导演是在暗示律师就是他之前的出轨对象，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啊。这毕竟我第一遍看的就是国内的版本嘛，就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嗯嗯，那你在已经知道就是没有这个引导之后，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觉得的？
我靠，你直接说吧。
我一开始也对这个问题抱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要把律师变成一个男性，并且跟他是有情感关系的这个问题。我看两遍这个片子，我其实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是在主场分析去拉片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它没有特别强的剧作目的，它是一种感受上的东西，就是你完全去掉这个设定不影响任何的剧情。首先我们这个律师出现的时候，他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跟主人公在房子门口拥抱，然后紧接着他们两个人进了屋子，然后开始聊案件。然后从这场戏开始，其实他们第一次见面拆成四次对话。第一次是他们进屋，在那个餐厅先简单的说了一下当天主人公经历了什么，然后跟这个警察说了一些什么，包括这个女学生采访他走了之后，从 女主角的视角他又看到了一些什么。接下来呢是律师问，我能四处转一转吗？他说我能四处转转吗？正常如果这是一个类型片的话，他说完这句话就可以切场到他去转一转了，但是这个片子没有。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要接一句，需要我解说吗？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然后两个人笑了一下。你如果在类型片，这完全是废话，会被剪掉的。要留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探讨完案件之后，我们要回到生活。整个故事叙事的基线就是生活，很多场戏都会在聊完案件之后给你拽回生活那么一下，就最后有了一个尾巴，或者中间插一个细节，去把这个东西给拉回来。这就是他去平衡案件这件事情和他的生活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最小的那个勾连，他每一场戏都在做。哇，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下一场就律师在房子外面案发地去看，然后就上阁楼上去看，然后他们俩在阁楼上，这是第一次有人上去这个阁楼，他从楼上那个窗口往下看他出事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才开始就是进行关于这个案件的可能性的一种交流。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又要说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律师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是用英文在说话，然后中间他会忘记窗台怎么说，他就问了一句，然后女主要提醒他窗台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不说，是不是也可以不强调，是因为他要向观众强调语言这个事情，所以他要在这地方再给你拎一下扣一下。就很多这种小的点在这个片子里面真做太好了。然后接下来下一场又是什么，他儿子又在被窝里面哭，然后他又去跟他儿子说话，然后什么儿子哭之后才是他又回来跟律师在厨房里面对话。有没有发现这个律师总是出现在厨房餐厅这种不像是律师应该出现的空间里。这个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这种对话，我们在探讨一个死亡案件，但是环境要放回到一个不是讨论案件的空间，生活空间，最生活的空间就是厨房，就是餐厅。我觉得这个不是剧作上做的取舍，我觉得这是导演的本事。然后他们开始谈论丈夫的死，开始画小人图，开始非常冷酷的在陈述他摔下来之后自己还爬了几米就画成小人图。这些东西是主人公被迫面对的东西。我刚刚也说到他可以完全可以让主人公更可怜嘛，但他没有这么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聊到了那三滴血迹，然后主人公就开始问律师你怎么看，律师说我不是血液分析的专家。那这个时刻主人公在乎的其实就是有没有人相信我，这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他的感受上的东西，就是这个案件对他的伤害，对他这个人的生活的摧毁，对他的摧毁。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故事当中去展示主人公他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部分了，但是他每表述出来一点我对这个案件我自己的感受，我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个体我的感受的时候，马上律师就会打断他， 就要跟他说司法证据的问题，就我们要如何让他们去相信你跟警察是怎么说的，你胳膊上的淤青。然后我们的女主就喊停说我没杀他，紧接着律师就要跟他说这不是重点，我们必须研究你的丈夫啊，他经历了什么什么，他不是不是自杀。然后这时候主人公就开始说我不相信他会在丹尼尔跑身边就自杀，我不能相信，我相信这是意外死亡。律师说没人相信的，我们要谈论的是我们的辩护策略是什么。好了 OK， 这场戏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主人公和律师这两个人放到一起，一个是在讲我情感上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在讲的是司法上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里面是有一种对立的关系的。首先我们整个第一幕都在建立这个对立，然后尤其是到最后，我就前面刚刚提到就是第一幕的最后那场戏，就是主人公在跟两个律师讲他跟丈夫相爱理解走到一起，他们的情感是怎么流逝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在不停地打断他说不要拿你和他比较，不要讲感情的流逝，又用特别紧的景别嘛，就是去拍他在讲的丹尼尔出事的那一段。然后他说我不想讲这一段，我不想在法庭上讲这一段，然后我不想讲我跟我丈夫的这些事情，不想显得他像一个坏人。叙事从这一刻就开始转了，就不仅仅是主人公和司法在为男主到底死于什么而辩论而斗争，而是转到了他也是对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的生活的一种辩证。关注重点从他是怎么死的到了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生活。而律师其实代表的是司法的那冷酷的一面，但是从第二幕开始，从法庭戏开始，律师马上就是站到主人公这一边的，他一直是在替主人公说话的，但他是一个律师，这也非常的合理嘛。然后第一幕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主人公和律师的角色，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一开始也没有跟他说那个录音的事情，也没有跟他说前一天晚上我们吵架了，
对，他还对自己手上的淤青说了谎。
是的，然后他们喝酒，然后讲他们过去的情感的纠葛，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第二幕，没有放到前面。是因为到了第二幕，我们叙事的重点就从案件本身转到了情感，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从我和司法的对立性转到了他们的情感，所以他们两个要设定成曾经有过情感关系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一种感受上与叙事的一致。我这样讲，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更实在的功能啊，也是我刚才想到的，就在于我们之前其实在红毯先生的节目里面也聊到过这个事儿啊。红毯先生里面是刘伟驰这个角色，他在意真相是什么，但是他身边所有的人啊，公关团队也好，包括其他的网友也好，在乎的更是一种被包装出来的刘伟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回到《坠落的审判》这个片子里面啊，女主一直她关注的是自己的丈夫到底为什么要自杀，或者说她丈夫到底是不是自杀。她一开始是不接受这个事情的嘛，因为在自己家里死在自己儿子前面，在她看来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是其他人包括那个律师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在于如何在叙事体系里去赢，而不是说真相是什么。你刚才说到的那场他们喝酒抽烟的戏啊，那场戏里面甚至也提到了女主对律师说
你相信我吗，
对，律师说我相信，那女主说你说谎我能看出来。如果说律师跟他是一个只是合作关系的人，女主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去在意这个人到底相不相信自己，因为对方就是拿钱办事儿嘛，对吧？或者说如果这个律师换成一个他的同性好友，一个天然相信他的人，我觉得这种怀疑也没有那么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个律师一旦站到了这个跟他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位置上，他和那个死去的丈夫就仿佛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如果说连他都怀疑女主的话，女主是更容易感到被深深的背叛的。因为如果说这个男人怀疑自己杀了自己的老公的话，那说明这个男人可能也担心过自己在之前的关系里被女主以某种程度伤害了。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他以某种程度杀害了他的丈夫，这甚至这个东西他也是一种，就是你要说最后这个女人赢了这个审判，她被判是无罪的，她好像赢了，但实际上在这场婚姻里面仿佛她的丈夫是那个输的人，但是她的丈夫让她一生都背着这样一个阴影，丈夫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胜利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她的丈夫是自杀嘛，我看的时候觉得会有一种报复心，就是是你逼死的我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我死给你看是吧？
对，
你这让我想起这个影片的结局啊，就是那场中餐馆的戏啊，那应该是倒数第三场戏对吧？那场戏其实女主跟律师是有很暧昧的成分的，但是他们俩谁都没有办法去 去把这个暧昧转化成具体的行为或者说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律师对于女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说，无论说这个女主有没有杀她的老公，在这个律师的眼里，他们的关系已经最多只能到这样。女主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件事情，当她去说你不相信我，我能看出来你在说谎的时候，其实他们俩就已经到头了，真的。
对，是的，就是这个律师啊，他从承担着一个司法和他对立的一个功能，到跟着这个剧情的发展转到了情感和信任和审判这种微妙的语境上，然后到最后他其实也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质疑的一个投射，然后以及这个审判本身对他和他小孩的信任关系其实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那对于一切都是一种摧毁，在这个他跟律师的关系当中也是，就是有什么样的爱能经得住这种怀疑呢？他其实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从律师这条线上去透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影片的最后啊，为什么会以女主的第二个独角戏镜头来收尾啊？第一个是刚才菊哥提到的，说她在看自己丈夫生前的录像嘛。最后一个就是她独自躺在沙发上，然后小狗过来找她。在这个时刻，女主是真正孤独的。她经受过自己儿子的怀疑，经受过自己爱人的抛弃，也经受过自己曾经有过亲密关系的人的不信任。看似她赢了，但是他没有拿到任何的奖品，他只是在法律意义上摆脱了嫌疑，但是不管说是书评人也好，还是整个社会环境也好，人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是的，
所以在最后是一个绝对孤独的时刻，只有小狗陪在他旁边。
对，这个狗也很有意思，就有这个狗这个设定啊。故事的一开头其实就是狗，但是其实真正的开场镜头是一个二楼空间，一个你不知道上面有什么的二楼空间，掉下来了一个球，就上来他就告诉你二楼有什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是狗下来，然后采访的话外音说儿子出意外，然后是儿子给狗洗澡，小孩和狗的关系是先建立起来的，然后之后我们每一次出现这个儿子基本上狗都在旁边，他们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那个镜头也是给的狗，然后下一场是跟着狗的视角进屋，然后什么救护车警车警察，然后进了屋以后推到了那个男人的照片上，然后包括就是他对这个小孩跟这个狗的关系是最开始建立的，他们两个感情特别好嘛，他跟这个小狗的感情可以说是跟这个家里面关系最好的，然后他最后要给这个狗下药，这场戏就最狠的一场。
是，我当时就心想，我的天哪，这法国人是真敢拍，你放到任何一个其他文化环境里，小孩给狗下药这咋拍呀、啊、我的天。
是，这戏真的是太狠了，我第一遍看我毛骨悚然，就是我要保护一个我爱的人，然后我要去伤害另一个我最爱的狗。
就在这个情节上，我觉得这其实是对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伤害。我们总说啊，看这个影片里面很多时候给到的是孩子的视角，是看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成人世界的残酷真相，但是除了说他对于母亲的怀疑以外，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对小孩最残忍的一面就在于他不得不去亲手去害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一个伙伴，这是最伤害这个小孩的东西，我觉得。
对，而且这场戏除去伤害，他更多的是跟死亡直接产生关联，这个孩子直接去面对死亡，就他对死的恐惧。再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小孩他最后选择相信他的母亲，是因为他差一点杀死他最爱的小狗。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刻意识到了，去伤害，去杀死我最爱的那一个对象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在这之后，他选择去相信他的母亲。然后在这之后，这个孩子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大人。最后母亲回来之后，他跟母亲的那个拥抱和亲吻，就是那一个瞬间，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11岁的小孩了，他瞬间长大了，他甚至明白了，我爱我的母亲，我就要去保护他，但是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付出了代价。就第一幕幕尾，其实叙事重点就转移了嘛，他在法庭上那场戏，别人去逼问他什么你的丈夫的音乐啊什么的，是不是嫉妒啊，他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是在维护他的丈夫，他保卫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在保卫他的丈夫，他的婚姻和他的生活，因为这一切都在被拆开被分析，分析的东西不再只是他丈夫的死，也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这一切这个表达的语境完全就扭转过来了，他的母亲在捍卫的是他们的生活，最后这个孩子捍卫的也是他们的生活。
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孩子在影片当中做的事情啊，真的是，哎呀， 就这个孩子在影片当中所面临的情境是什么？是我的父亲已经是死了，我的母亲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我试图证明我母亲清白的唯一方式是将我最亲密的伙伴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而他在做这样选择的时候，他面临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他之后会完全的孤独，他不仅没有父亲，他的母亲也未必能在这个行为当中得以脱身，而且他也有可能失去他唯一的伙伴。他所面临的风险是一个最终完全孤独的风险，这对于一个小孩来讲，我觉得太难承受了，真的太残酷了。
是的，这也是我觉得坠楼死亡的剖析最牛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和其他拍亲密关系或者婚姻关系的影片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很少看到把视角这么多的去聚焦在一个孩子身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小孩在他的生活当中，在父母的关系当中，他最被重视他的感受的那个时刻反而是在父亲死亡之后。对，然后再包括就是法庭上他镜头也给的都很精准嘛，就是什么时候切到孩子，然后所有的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想象，比如说拿着一个重物去击打父亲的头部的那个镜头也是孩子的想象，说到父亲呕吐小药片的那个镜头也是孩子的想象嘛，对吧？
嗯嗯嗯、
对，然后包括刚刚就说到这个孩子的长大，其实就是第三幕他在法庭上的那个陈述，为什么那段闪回是父亲的脸但是是孩子的讲述，就是他在那一刻明白了死亡是什么，爱是什么。
我相信那段大家肯定印象都特别深啊，我觉得那一段算是整个影片里面导演技巧痕迹最明显的啊，这不是说一个贬义啊，而是说在那一刻导演完完全全可以用一个不跳出本片基本语法的方式啊，就是去闪回嘛，对吧？之前也用过闪回，就是录音的时候闪回到原本的场景里面，但是在那一刻他选择了用孩子的声音去复述父亲的故事，并且在声画同步上做了很细腻的匹配。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的并不是一段闪回，并不是一个事实，而是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什么样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前面也说到，就不喜欢坠落的审判这个名字嘛，因为这个名字太宏大了，坠楼死亡的剖析是一个小的事情，是一个小的聚焦，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面临所有人的审判和所有人的剖析。然后就像是那个检察官和这个女主还有他的律师们，就大家都在争取，就像是一场比赛，最后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后那关键的一分是这个小孩做决定的，就他探讨的很大程度上在探讨亲密关系，但是去审判亲密关系的人是孩子，并不是说在一段讲述亲密关系或婚姻关系的故事里面去更多呈现小孩的视角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啊，牛逼的地方就在于是这个孩子是审判者，而且是最关键的那一个审判者，他选择去看到什么，去相信什么。
嗯，所以我们要讲到如果真用坠落的审判这个名字的话，这个审判本身是由孩子做出的，对吧？
是的。
我又想起来之前那场北大的映后，他们也对片名做了一些讨论啊就是董强非常引经据典的说啊，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坠落有这样的意象那样的意象，从那里来从这里来，然后戴景华老师说的是在我看来坠落就是跳楼嘛，对吧？当董强去强调这个坠落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坠落的主体仍然是这个男性，他先入为主的去用各种文学意象去解读这个坠落本身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这影片的主语，就这个我们说是剖析也好审判也好，
嗯，
的后面的才是主语啊，才是被描述的东西 啊，是吧？
对，然后前面也说到就是他的人物嘛，就都选择的特别的精准，然后包括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但是其实他的外形然后包括他的行为他都没有呈现特别强烈的性别特征，就这个孩子其实是男是女没关系，都一样。
我记得导演在拍西比勒的时候，他那两个孩子啊，虽然是俩小女孩，但看起来也跟小男孩没啥区别哈。
对对，他就在模糊孩子的性别嘛。然后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西比勒的时候，他其实强调了孩子在凝视着我，孩子在观看我，在审视我。对，到了这一次，他把孩子的审视放大了，但是孩子看不清楚。这都是特别文本上了不起的东西吧。然后再就是一开始采访他的那个女学生为什么是个女生，他为什么不能就是一个男学生，为什么他就不是一个跟男人出轨然后就是一个单性恋，他为什么不是这么做，这些其实都是你看起来好像不影响叙事但仔细一想都会 在表达上和感受上产生挺多区别的地方，就这种细节在这个片子里做太好了。然后再比如说在案件发生之后，他有一场尸检的戏，丈夫光着屁股被翻过来，然后讲述他死亡的原因。对，这场戏其实也可以不用这种方式去拍，对，他上来就要告诉你这是一个死亡案件之后，所有人都要被赤裸裸的展示出来，上来就用这种特别符号性质的东西吧，就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对，然后包括那个他的片头是各种旧照片的那个开场，丈夫和他的过去的各种照片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吧，只是一种交代信息，交代他们这两个人他们的过去，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所有这一切他们的过去都会因为现在而被质疑和被审判。就是这个片子就是返回头来再多看几遍去咂摸的过程当中，每一遍都能发现海量细节。然后再比如说他那个教母为什么要提要不要找一个灵媒，他妈的这东西完全可以不提，对吧？就他在告诉你说现在这个事儿啊只有鬼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他还要跟你说出来，这东西他要是放到类型片里他就不提了，要提也不是这么用的，因为这个节点你提找个灵媒吧，主人公说不找，天然的我们可能会有点怀疑女主，但是怀疑完女主之后紧接着要让孩子去抱妈妈，这个孩子一抱妈妈他就会把这个怀疑消解掉，然后紧接着又是我刚刚说到，就是他下去那个厨房他就打开了冰箱，然后这个节点让他崩溃了一下，这个崩溃也会让我们把对这个女主的怀疑瞬间再消解掉一点，但是消解的程度不多。然后两个人谈起丈夫的死嘛，他就女主要直接说出来，就我没杀他，就是他永远在引导你怀疑一下这个女的，然后再去打破这个怀疑，消解一点，然后再引导你再怀疑一点，她一直在反复的拉扯去维持这个平衡，她没有多给一点东西去让你觉得她可疑，也没有给更多的东西让你觉得她无辜，这个平衡就做得极好。所以观众去在前半节把这事儿当一个问题是必然的，但一定会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更多的在动脑子而不是走情感跟着这个片子的叙事的话，那他有可能在后面依然在跑偏，在关注重点在他杀没杀人嘛。
啊，比如我爸是吗？我期待我爸看完这片子会是什么反应。
哎，我也很期待。叔叔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看一看吧，看一看吧。跟我妈一块儿看一看啊。
对，其实我也蛮好奇我爸妈看这个片子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旁边那个说这个审查官真讨厌的那个大哥应该跟我妈的感觉差不多。
有可能跟我妈的感觉可能也差不多。
对。嗯，然后包括这个小孩他什么摸胶带的这段戏也是，就是他跟他丈夫的关系第一次去呈现他们的生活是通过重述的方式，情景再现的方式去交代的信息，就他和那个警察嘛，他们在复现他跟丈夫的那一段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其实那段对话已经在讲他们夫妻的关系了，丈夫对他实际上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问我，就他问他你一会儿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工作一会儿然后睡一会儿吧，他说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呢，啊，他说我以为你还要接着在楼上弄，这是他丈夫对他说最后一句话，你现在知道结果之后再倒回来咋吗，会产生一点
余味对吧。
是的是的，
说真的啊，确实是这句台词，就我现在再回过头来想，这句台词确实写得特别好，就在于他早就把这个男人对于自己妻子的嫉妒给写在纸面上了。
是的，然后包括是这一段嘛，我们天然的会怀疑就是不是儿子在说谎啊，然后紧接着下一场就是母子对话，你说谎了吗？不要修改你的记忆，就是你完全相信他的那一下，就是他所有的怀疑的东西之后他又给你拉回来一点，再拉回来一点之后呢，紧接着下一场又是门口采访，然后就提到录音，然后就对他公诉了，可能会有一部分人跟你一样在这个地方刚刚相信了他，然后就看到他被公诉了，然后就开始站到他的阵营上去，然后法庭就在对立面了，也有可能就是有的人就算这个地方还没有相信他的话，看到这一场戏的时候在这个叙事的偏移上就来回跑，就来回跑。他这个公诉也特别有意思，提起公诉基于三条原因，第一条血迹，那三点血迹，第二条儿子前后矛盾的证词，第三条是这个录音。 是什么东西把她推上了审判台？是她的丈夫做的事情，是她的儿子提供的证词，是她的婚姻关系。然后这件事情从加入儿子的前后矛盾开始，这个审判就变成了对家庭的审判，从加入录音这个事情开始就变成了对婚姻关系的审判。他就不再只是第一点针对血迹，针对这个男人是如何而死。再接下来就是什么，他们回到家之后，那个女人，那个马尔热，法庭派来的那个女人就开始跟他儿子讲什么法庭不能和一个人做朋友，这是法律的残酷嘛。然后儿子的反抗就是我不跟你做朋友，但这种事儿我一般跟朋友说。但是紧接着这个马尔热要告诉他，你别无选择，妈妈是没有办法反抗，儿子是反抗无效，他上来就给你把这个东西亮出来了。然后下一场戏呢，三个人一起去遛狗，很轻松，他们在山上对话，然后紧接着镜头一转，他们从那个山上看到的是模拟假人实验丈夫的坠楼，给你一点家庭生活扯回来一点了啊，然后马上再把这个残酷的东西就给你又接回来，又脆又狠，牛逼。嗯，
对，包括你刚才其实提到说那个片头啊，出演职员表的时候做的那个他们两个的小时候的照片嘛，片子本身里面其实是用了很多的介质来交代人对于自己的过去的记忆的，你不管说是这种照片也好，还是说录音也好，也包括女主写的书也好，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过去的回溯嘛。介质本身的存在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在于就我们看导演之前的片子啊，你比如说西比勒在里面其实也很着重的讲了说所谓记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嘛，里面其实是有无数次的闪回的，然后包括说女主自己的写作也好，包括说影片中戏中戏的部分也好，跟现实的互文也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记忆和现实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也是同样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看到片子当中啊，女主对于丈夫的诠释是一回事儿，我们所见到的女主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两件事情都会在那一次录音以及影片当中的情景复现之后被改变很大一部分。我们会看到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是被主人公选择性的隐藏了的。我觉得不单是说他自己为了自保而隐瞒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他而言，从他的主观上来讲也是不愿意回忆或者说谈及的事情，因为这东西需要让他必须去面对很多更残酷的东西。而且我现在一想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导演上的技巧啊，就在于影片里面丈夫大部分时候是以一个非常规的方式存在于叙事里的，比如说我们看不见他人，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能听到他放的巨响的音乐，比如说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能看到妻子在播放着他的视频的片段，但是没有声音啊。
然后包括开头扔下来那个小球，
对对对对，再包括由其他人所描述的他的丈夫，我们唯一一次能看到这个丈夫的完整的形象啊，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影像都在一块儿，就是那一场戏，那一场由录音引发的闪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导演毫无疑问是对角色做了一个审判的啊，这丈夫唯一一次以一个角色的形象出现就是这一场戏了，而这场戏他表现得非常让人可恶。我相信导演是希望观众站到女主角的立场上的，所以我也真的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觉得他杀了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讨厌女主。
我觉得这场戏也没有站在女主的立场上，因为这场戏女主是也是他什么出轨的事情啊，然后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的问题都出来，这场戏与其说是对角色对这个事情的审判，不如说是对婚姻的审判。
对，但是你这样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首先我先认可你，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我们片中唯一能看到这个丈夫的以人的方式存在就是这么一场戏，我们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去共情女主，可以去理解她的处境，但是这个男性角色他唯一一个不神秘的状态就在于他跟自己的妻子撕破脸，嫉妒他的妻子，去指责他的妻子偷走了他的生活，他的时间，他的一切。很难说创作者没有去 judge 这个人啊，肯定是有的。
嗯，我只是说我觉得创作者也没有避免去 judge 这女的。
嗯，那倒是那倒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嘛，这个女主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对，而他这个地方用的也很好嘛，就是他，我之前看到说这场戏是因为桑德拉要求一次拍完， 他说这场戏不能拆开拍，他的情绪会不连贯，
就是女主的演员自己要求的这件事对吧？
对啊，然后最后他用的这个形式就是一部分是录音，一部分是法庭上的人在听这段录音，一部分是客观的女主的闪回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厉害的，就上一次见到吵架录音这种艺术形式还是在我台与父母对谈节目里面听麦高芬和麦高芬他爸吵架
我觉得这场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啊，就在于一方面是录音本身就是以窃听的形式存在的，这是一个道路的录音，它是一个偷听，但是它要被放出来供所有人审判。另外一方面，因为录音本身是用英语吵的架，在法庭的现场必须被翻译，而且不仅是以声音的形式让所有人听见，还要搞一个屏幕在上面把字打上去。
对，
这种凝视被具象成了一种具体的目光，这就变得很残忍了。所以就是就这么一个语言的设定啊，导演真的玩出了很多种花。
对，就这个语言的设定，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桑德拉法语很烂，他更擅长说英语，然后而加的这个设定，那我觉得太牛逼了，能玩出这种程度上的。对，然后非英语或法语母语的观众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不确定会不会时刻意识到什么时候是用英语讲的，什么时候是用法语讲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妈看这个片子，她一定意识不到。
但是咱院线版字幕可是每一句英语的台词前面都写了一句英语冒号啊。
对对，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嘛，就是提醒观众这件事儿。但是在我观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是在很多时候都会故意用想不起来这个词儿要问一下去提醒你现在的语言，他很多次去强调这个事情。
包括女主在说我能不能用英语说的时候，会给到同声传译员一个镜头嘛，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影片他从导演技法上也是挺厉害的嘛，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嘛，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有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就是他
横移的那个吗？还是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拉风箱那个横移
对对对对，我就记得是那个
对，我觉得太几乎是没有印象在任何电影里面看到这样子用。
对，咱还是稍微描述一下啊，其实就是小孩在作证的时候，然后两边的律师都对他的证词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摄影机就完全没有拍到那些律师在说话的状态，而是拍这个小孩去听这个律师们说话，并且在小孩转头的时候，摄影机会以一个非常剧烈的横移跟着小孩的视角来动。
对，而他是一视障小孩嘛，所以这个被强调的特别的清楚。
嗯嗯嗯嗯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丈夫坠楼之后，他紧接着切的是阁楼上的空镜，切了一组空镜。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特别的妙啊，这是肯定不是文本厉害，这显然是导演的设计。对，你对那个三楼的空间的那个耐人寻味的那感觉马上就出来了。
对，而且那镜头它不仅是一个空镜，同时在那个镜头里面它所播放那首 Pimp 也仍然在播放。
对，
如果说我们看完影片再回头去回味那个镜头的话，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在用自己的死亡去嘲弄自己的伴侣，就是我死了但是我留下的声音依然存在，它会在你生活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一直的回响。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不太会在其他影片里面看到去强调一个人的存在感是使用他放很聒噪很吵闹的音乐，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女导演。
但这我倒没有那种明确的感觉啊，因为我感觉好像在一些影片里面也会用这种方式去交代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复仇者联盟里面钢铁侠是怎么登场的，钢铁侠登场的时候把所有的附近的通讯系统里面的耳机里的声音都替换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摇滚乐来强调自己的在场，那是在他角色出场之前先让音乐登场。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方式
啊，不是，我是觉得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意见是用这首聒噪的音乐呈现出来的，就这种细节的抓取特别的女性。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影片里面用弹钢琴去表现情绪，之前我印象里面导演的前作里面也有用到过用乐器，还是好像就是钢琴去表现情绪的段落。
我记得西比勒里还有唱歌吗？
对对对，西比勒还有唱歌。我们看很多影片他去表现情绪的时候，好像男性会选择的表现方式和女性会有一定的区别。对，男性好像更多的会选择一种比较动态的方式，我感觉好像很多电影会有跑步，
阿甘正传，重庆森林
骑车、跑步、开车，再比如说，我有一点想不起来，我之前是看哪一部片子，反正也是女性导演吧，她会用游泳去表现主人公自己的情境，就是
啊。那是那谁吧，就是 Celine 双女图导演的第一个片子水仙花开吗，还是叫啥？
哦，对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区别，就像是很多男性用一种速度感的东西去表现就是他在一个情绪当中的时候，和女性的那个自己有一个心理空间的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对，就像游泳它也是你的头进到水里之后它就换了一个空间，就是是这种感觉。当然也是有男性导演会这么做，只是我会觉得这个给我的感受上像是特别女导演会做的事情。没有，我觉得就是它空间其实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就它这个阁楼的空间，它家房子的这个空间，就比如说你一开始为什么跟着那个女学生采访者那视角出去，它就同时把那个时间空间和人物位置的那个时间线就都给你交代了，再包括他那个阁楼的空间，从那个阁楼往下看的那一下，然后后面儿子又上去从那个阁楼往下看了一下。
儿子那一块儿，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是没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拍这个小孩颤颤巍巍的走到那，而且他又什么都看不见。我倒过头来想，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在于那一刻是他对于死亡的感知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刻，因为他父亲死在那里嘛，对吧？但是确实我在第一遍看的时候看到那是很疑惑的，我觉得那块确实是有处理的更好的空间啊，就在于如果现在让我去回想说一个视障的小孩独自走那块颤颤巍巍的板子，我第一遍看在那一块感到困惑，他必然是有原因的，他其实可以找到一个更不跳出戏剧语境的方式吧。
哎，但我没有觉得那个地方跳出来了，我反而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当时的那一刻的感受特别强烈。
是，我现在想这个空间环境的设计啊，我们跟他的前作《西比勒》做一个结合，就在于《西比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空间，是这个剧组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拍戏，那个小岛相对来讲是一个独立的环境，它的社会结构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去重组的，心理咨询师不再是心理咨询师，女主演跟男主演跟导演的权力关系也不仅仅是一个同事的合作关系。我们换到这个片子里面，他为什么把这个房子设计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女主说嘛，在一群山羊中间是有原因的，因为导演是完完全全可以把它设计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小镇上的，这并不会影响故事的表达，甚至可以加强女主的疏离感，就在于这里的人很多，但他们我无法沟通，我无法交流，我尽管可以说法语，但是因为可能我的口音或者说我的外貌，人们都会觉得我有距离，他们都不会觉得我是他们的朋友。这些方式你放到一个人口密集的小镇上是完全可以去做的，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包括于他们吵架中间女主提到说，我如果不去访问你的朋友我就完全无法跟他们交流，但是片子里面并没有展现任何的男主的朋友，为什么要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房子设计在一个可以说是小岛上的这么一个环境里，我自己的感觉这是为了强调空间的独立性，导演必须把观众对于环境所有的关注度投射在这个房间本身上。
对，他所有有人的地方都是法庭，然后他们家里进来的所有的访客都是与这个案件相关的，就除了那个教母嘛。
对，你这样如果让我去想这个故事啊，我去塑造说女主角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不适感，我肯定会让她有多一点人际关系，然后这点人际关系可能会写得特别让人受不了，来体现说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孤独，这太好写了，太容易写了，
对，
不去这么写反而是更难的。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影片就整个第二幕嘛，90%的戏都发生在法庭，只有10%的戏发生在家里，但是他能够在法庭戏上所有的精准的节点，该切到儿子的该切到什么的，就是他给你拽回来，包括文本上就给你拽回来，就是我们聊的是婚姻，聊的是生活，聊的是他们的关系，但是位置挪到了法庭上，空间一直在法庭，但是这个内容一直都没有出离他探讨的东西的本身，生活。
嗯，
这个其实是难度非常大的，就是你如果在家里面写家庭的戏，对，你像婚姻故事它很多戏都发生在家里，你在家里写家里的事儿，那写婚姻太好写了，你挪到法庭上写那就太难写了。
是的是的，尤其是当这个故事又如此的戏剧性，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搭不上边的时候，想要投射到每个观众的个人生活的体验上，那就更见本事了。
对，而且他每一次离开法庭，所有的聚焦点都在儿子身上， 上嘛，都在他和儿子的关系的变化上。
关于影片讨论啊，其实我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我们来稍微做点外延讨论啊。《坠落的审判》它本身是戛纳历史上第三次授予女导演金棕榈奖，同时呢，影片中所描述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困境啊，导演特里耶自己概括为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个社会环境里想太优秀了，不仅遭到了环境的怀疑，也遭到了自己伴侣的嫉妒。那菊哥也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作者啊，我想问一问说，你在自己的创作经历里，或者说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里，如何去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来自处呢？
哎呀，我这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这春节档被骂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春节档被质问的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我们春节档热辣滚烫那期节目啊，在评论区里，菊哥遭受的很大的一个质疑，就是在于很多观众认为说，支持女性创作的一大途径就在于放宽自己的评价标准。
评论区有一种核心观点，就是导演是女性，所以要对导演无条件的宽容和包容，这才是支持女性创作者啊。然后我不认同这个观点，然后于是我挨骂了100多楼。
那反正从《坠落的审判》我们能看出来说，我们即使不以任何的附加条件去评判这部影片，它依然是一部经得住考验的作品嘛，对吧？从任何角度上来看，它也是一部经得住考验的作品。
是，就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至今我都认为啊，就是对艺术作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这个统一的标准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公平，对女性作者更是一种公平，
就是不再降分录取了，对吧？不再降分录取本身就是一种公平。
你高考少数民族加10分，汉族不加分，那也是加10分，不是给他打满分。你不能跟我说他是少数民族，这道题做错了，不能给他判错。
他错还是错，只是加分是吧？
对，他错是错，加分是加分，这是两件事儿，不要在这偷换概念。再一个就是我们对电影的评价是美学决定的。就是没有人类，没有性别，依然有美。你可以说审美是个人的，审美是方方面面速成的，审美是男权社会男人速成的。那如果你要这样子去划分的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客观啊，因为任何一种体系搭建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就没有绝对的正确。如果说我觉得它差，这是我对电影的一致标准，我觉得哪个好是我对电影也是一致的标准。那你要说这个标准是男性建立的，那没法聊了，是不是？能不能讲点道理？你要这么说，那电影是男人拍的，规则是男人定的，那观众的标准也是男人培养的，那夸这个片子和骂这个片子的人是不是都是男性培养的？你要这么聊，那真的没法聊啊！
是，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并不觉得是一种公平，我反而觉得是一种偏见，好吧？在评论区肯定还会有人来骂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我已经不想再战斗了，我已经在这儿都说完了，这就是我的观点。对，我觉得在戛纳的体系下，有女导演可以拿到金棕榈。啊，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这几年也在增加，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看到了女导演做的有多好，而不是看到了对女导演降低标准的宽容之后，让她取得了成绩。
好，那今天啊，关于电影《坠落的审判》啊，也叫《坠楼死亡》的剖析，我们也讨论了很多了。但是在我说今天的结束语之前啊，我们本期节目还有一个额外的环节，菊哥请。
这个环节出现在这部影片的节目里面，显得分外的诡异。我要替一位朋友，给另外一位常听我台的听众朋友表白。如果他表白的对象能够听到这期节目的最后，就让他听见；如果他听不到最后，就不听见了，就看缘分。
我们节目现在还承担告白墙功能了啊！
散场通道告白墙。
对对对对，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在微信上搜索 UP 之心，你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在下期节目里跟你想要告白的对象告白了啊。
天哪，散场通道这个名字对于告白墙来说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你赶紧说，别让人等着。
好的，来我念一下我这位朋友深情告白的这一段啊。他说，在他第一次看坠楼的时候，你在我的身边。哎呀，好羞耻啊，我念不下去怎么办？救命！
来，再来，
平复一下情绪，我点根烟吧。哎呦，我真的是。
我们前情提要一下啊，这两位朋友曾经一块儿看了《坠落的审判》啊。
他说，第一次看《坠楼》时，你在我的身边，我的手在你的手中，我能听见你的呼吸。我是如此迷恋和你一起看电影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很喜欢这部影片，我以为是酒店的电视太差，光线太糟，天气太冷，是啤酒不够冰，是花生不够香甜，是电影沉闷。但第二次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如此沉痛的电影，只是因为那天你在我的旁边，这一切都不那么沉痛了。生活的审判你我都没有逃过，是我们自己审判了自己。眼睛看向哪里，哪里就是真相，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面相，是生活的切片。所有刺伤人的话，那些恨和争吵，那些坚韧对准彼此的时刻，也都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在找的一直都是爱的证明，但爱的证明不是爱。人从楼上坠落，同样的血迹可以是自杀，也可以是凶杀，同一句话可以是爱，也可以不是。决定这一切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眼睛。爱不会因为伤害消失，是我相信爱，爱就存在，我不相信爱，爱就消失了。爱是一种路径，从这里通向那里，从海里通向陆地，地有时平，有时会变成尖刺，有时候看起来像爱，有时候看起来不像。就像我有时候看起来像我，有时候不像，你有时候像你，有时候也不像，但爱从未消失，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存在在那里。爱不能被藏起，被藏起的是软弱的我们，是不相信爱的人类。爱永无止息，爱就是看过了一切的悲伤的可能之后，我们依然相爱。好了，念完了。
可以可以，菊哥台词功底很好，信念感很强啊。被告白的朋友如果听到了这节目，如果听到了这里，应该也已经能意识到这段话是说给你听的了。
这段话放在坠楼这期节目的最后反而还挺治愈的，就是对亲密关系没有那么的绝望。嗯，蛮好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治愈了我们啊。
祝福他们
啊，祝福他们，祝福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结局，起码要比影片要好啊，是吧？
嗯，
好啊。那我们关于坠落的审判这部影片啊，我们不管是从文本本身还是从它的表达上都做了很多讨论。大家如果有更多想跟我们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 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丧场的 After Cine， 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我台最近推出了沙丘主题的系列周边，联合独立艺术家萨比西抗体共同制作了两款产品，欢迎大家点击我们的收notes查看产品细节和购买链接。感谢每一位听到这里的朋友，也感谢菊哥跟我聊了这么久。那朋友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No Cadillac, no perms, you can't see. Then I'm a motherfucking B.I.M.P.